感谢主这一次给我们有机会一起来读主的话语。我们特别是这次要交通就是撒加利亚书，很宝贵的就是撒加利亚书，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它分成好几段，神分成好几次借着先知撒加利亚对当时回归的渔民说话，今天神也借着圣灵再一次向我们的心的深处来说话。我们都晓得撒加利亚书第一段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神对撒加利亚第一次说话。这么重要的话里面，其实浓缩起来只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第三节，他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这句话可以说是整本撒加利亚书最重要的几句话里面的一句话，因为如果没有这句话，如果我们的心没有真正的转向主那后面我们就不能够进入神借着撒加利亚对我们所说的信息所以不仅仅对当时的这些百姓说你们的心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今天神也实在是对我们心的深处说话，他要我们来转向他他就转向我们这段话最主要的是神向那些从巴比伦回归来到耶路撒冷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的这些人所说的话像这些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神愿意在他们身上得着一个完全的心这些人这些话不是对那些仍然留在巴比伦的人说的，留在巴比伦的神的百姓他们没有耳朵能够听神对他们说这句话当时他们的心仍然是留在巴比伦他们不认识神的心意他们也没有为神的旨意而活所以这些话并不是对那些留在巴比伦的神的百姓说的这些话来是对那些有心愿意跟随主按着神的旨意而活的这一批人神的话来是向他们说的那今天这些话也不是对一般神的儿女说的今天这句话来是对那些真的是有心向着神愿意为神的旨意而活的这一般人所说的话这些话像这些渔民所说的这些话我们可以看见，从我们上次所交通的可以看见，这些人他们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这些特别的基督徒这些人乃是一些很普通的基督徒。所以从我们上次的交通里面可以看见他们有软弱他们有失败他们甚至在走主的道路的时候呢他们也跌倒过，但是呢他们向着主心柔软他们愿意接受主在他们身上的调整，所以这一班人就成了神眼中的得胜者今天也是这个样子，今天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呼召我们做得胜者。得胜者并不是那些好像很特别的基督徒得胜者乃是一些正常的基督徒，他们有软弱，有失败，有跌倒，但是他们的心是向着主的，他们愿意按着主的旨意而活，他们愿意为着主的旨意来恢复神家里面神的建造。所以是这样的一般人神呼召他们，神对他们说话，也是因为这样的一般人，神今天要对我们来说话。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认识神的心意，我们愿意按神的心意而活，那这句话你们若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这个话是对我们说的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借着哈该书，我们看见他们虽然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他们的心并不坚定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七月，当年的七月他们就筑了坛到第二年的二月他们就把殿的根基所立好了但是不久他们就碰到很大的难处，有仇敌的攻击结果呢他们就停工了，一停工就停工了15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他们觉得就是说 一方面他们觉得应该要建殿，但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办法建殿啊，所以呢他们就给自己找了借口，就说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他们就开始住他们天花板的房子啊。所以神就借着哈该啊对他们第一次说话啊，叫他们省察为什么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啊，他们杀的总多收的却少啊，他们好像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呢却放在破漏的篮子钱囊里面都漏掉了。换句话说，他们是落在神的管教底下，但他们却不知道。所以这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而我们因着难处我们没有继续坚持的在神的旨意上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对属灵的敏锐性。当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居然不知道啊！神借着环境还显出我们是在他管教的手中，但是我们却变得属灵上的迟钝啊！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他们落在他们身上的第一个特点啊，这也是常常在我们身上的特点。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坚持走在神的旨意这条路上，你迟早就会发觉我们会失去那属灵的敏锐性啊。那当他们落在神的管教底下的时候，很特别的就给我们看见啊，神爱他们，所以神管教他们。他们在巴比伦的神的百姓好像还没有神的管教，他们日子还过得很好。今天你越是要按着神的旨意而活，反而你好像日子越过越艰难。神爱他们，神管教他们，神爱我们，神也管教我们。所以你越是愿意走这条道路的人，你会发觉好像路反而不一定好走。那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乃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神就借着哈该对他们说啊，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如果你们愿意心转向我上山去取木材啊，那我就喜乐，神就喜乐，神就得荣耀。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开始真正的为神的家在建造的时候呢，神喜乐，神就得荣耀啊。所以现在神啊借着先知的话来鼓励他们啊，神的灵也与他们同在，激动他们，所以他们因着敬畏神的缘故，他们就起来做恢复的工作。所以他们听了哈该的话之后呢，他们没有多久，他们就开始起来继续建造圣殿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有心向着主啊，但是呢，他们也软弱，他们也有失败。但他们有一个柔软的心，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呢，他们就愿意悔改，愿意转向主啊，所以主转向他们，他们就有力量继续往前来建造圣殿。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他们建殿了以后不到一个月啊，他们又软弱了啊，因为他们发现就算这个殿建好了，荣耀也没有办法跟从前所罗门的荣耀相比，所以他们灰心了啊。所以神再一次借着先知对他们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所以神借着他的约，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灵来鼓励他们啊，告诉他们啊，虽然在他们看见啊，就算他们建了这个殿，荣耀比不像从前那样的荣耀啊，但是呢，我们的心不应该注重工作的大小，不应该注重自己的荣耀啊。如果是出于主的，即使工作看起来没有外面这么辉煌，但是出于主的呢啊，主喜悦，因为有一天神不但要震动天地，神也要震动天。所有在外面的，所有不出于主的都要被震动掉，这些外面在辉煌的工作啊，有一天啊也要失去，但是呢不震动的国要临到他们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啊，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看工作的大小，我们看人多啊，我们看这些外面建筑物的漂亮啊，这些吸引我们啊，但是神说呢，有一天这些都要震动掉啊。今天神所在乎的乃是我们里面的实际，如果我们所做的是出于主的啊，如果我们所做的乃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做，即使外面看起来是小的啊，但是呢仍然是神所称赞的，而且神答应他们有一天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因为有一天啊，当主回来的时候啊，有火要出现啊，所以外面大的，所有出于草木禾秸的都要烧掉，但是金银宝石要经过火， 而且经过火以后更荣耀。主自己要充满他们，啊，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他们再一次因着哈该的话，啊，他们被恢复起来。但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借着撒加利亚，啊，讲了第一次话，啊，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给我们看见啊，当我们就算像他们一样离开了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你的心仍然不纯净，需要来转向主。就算你停工了又复工了，你的心仍然是想着工作的大小，想着荣耀，你仍然需要转向主。现在他们都转向主了，照理说神应该满足了，但是没有，神借着撒加利亚又对他们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在盼望神的祝福来到。因为经过这么久了，他们也恢复建殿了，他们也继续不看工作的大小了，不注意自己的荣耀了，但他们还在乎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神的祝福还没临到，为什么我们种了那么多收的还是少。所以神知道他们的心，所以神借着撒加利亚对他们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意思就是说，神说你们到底是在乎我的祝福呢，还是在乎我的旨意。当我们仍然在乎神的祝福的时候，看神的祝福比神的旨意更大的时候，神的呼召来是说，你们要转向我，我才会转向你们。所以当他们再一次的调整他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所以主再一次借着哈该讲了第三次话，这就是哈该书第二章所讲的第三段话。在这一天9月24号，神两次说话，借着哈该说话，神告诉他们说，从今天起，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完全转向主了，神说从今天起，神要赐福给他们。在9月24号之前，神要他们回想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的光景。换句话说，在9月24号之前，坛已经建好了，殿的根基也建好了，但是呢，就算他们恢复建殿，因为他们的心还没有完全转向主，所以石头仍然没有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换句话说，殿还是没有建造。但从今天开始，当他们的心真的被炼净之后，心完全转向主的时候呢，主说从今天开始，祝福要临到你们。不仅今天开始神的祝福临到，神还答应说，有一天，他说我必震动天地，倾覆列国，神要审判列国。但就在神审判的时候，神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的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他说我要以我的仆人所罗巴伯为印记，因为我拣选了你。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所罗巴伯，一方面代表我们的主，当主回来的时候，他带着荣耀回来，全世界要向万国要向他跪拜，万妻要向他承认他是主，他是万有之主，万王之王。但是不仅如此，所罗巴伯也代表那些得胜者说的，那一天神要以他们为印记，神要宝贝他们，神要让他们一同分享神的荣耀，神的权柄，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这是我们上次借着撒加利亚书的第一段话，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所向我们给我们的信息。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今天这件事情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当哈该在讲第三篇信息的时候，他特别用了两个比喻，我们上次提到，一个比喻他就是说，你们要向祭司问律法，用一斤兜圣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算不算圣？祭司说不算为圣洁。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用一斤兜圣肉，圣肉是奉献给神的，这是一个圣洁的事情啊。那用一斤兜圣肉呢，这个一斤也是圣洁的，但这个一斤如果去碰其他的饼汤酒油，那这些东西呢，被碰的东西呢，并不算圣洁。 但是反过来他问了第二个问题，如果有人摸死尸，那摸了死尸一定就不洁净了，然后你去摸其他的事情，摸饼摸汤摸酒摸油，那这些东西会不会污秽呢？即使说会污秽。为什么神要借着哈该向祭司问这个律法，问这两句话呢？神自己做了回答，他说因为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的光景。换句话说，神在这里告诉他们，今天为什么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圣洁上出了问题。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心没有完全转向主。当我们心没有完全转向主的时候，我们就算做圣洁的工作，这个工作在神的面前仍然不圣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得到他们的心。只有当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我们手中的工作才是圣洁的。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转向主，换句话说，我们仍然爱世界，体贴肉体，按着我们天然的性情来服侍主的时候，工作的结果是什么呢？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这就是来到了我们上次所做的一个结论上面。因为今天他们回来是做什么？乃是为着建造神的殿。今天我们如果要按着神的旨意来做，我们到底在建什么呢？在建造神的家。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建坛容易，他们一回来当年的七月坛就建好了，坛就说出什么呢？在坛上他们可以与主有交通，他们在这里有敬拜，他们在这里有奉献，这个容易。那第二年二月呢，他们把殿的根基也筑好了，没有问题，建殿的根基很容易啊，这根基已经立好了，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但现在最难的地方就是说，当他要建造的时候，仇敌也来了，他们的困难也来了，所以花了15年，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这就是因为在圣洁上出问题。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个人要足坛很容易，我们可以跟主的关系很好，这没有问题，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愿意为主而活，这个容易。殿的根基也容易，已经立好了根基。但是当你我要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的时候呢，这就不容易了。当我们要真的要一起配搭侍奉，在神的家被建造起来的时候，这就不容易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外面盖一个很大的教堂，可以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在里面，弟兄姊妹，有敬拜没有错，有殿的根基没有错，但是没有一块石头是叠在一块石头上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仍然是为自己活，我们可以追求个人的属灵，好像我们住天花板的房子，我们每一个都很属灵，但是当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彼此就不能够配搭侍奉了。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呢？因为在圣洁上出了问题，我们仍然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仍然为自己而活。所以这就是给我们带到了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啊，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凡事都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上特别提到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已经是存在的，圣灵已经做到了啊。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呢， 已经赏给我们了。啊，这个合一的心乃是在七个一的根基上，所以这个根基已经立好了。啊，就好像他们在二月那个根基就已经立好了，这个根基乃是在七个一，一个圣灵，啊，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身体一个身体，这七个一已经在这里了。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七个一很重要，因为这七个一是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这是我们所有信徒在一起的根基，殿的根基已经立好了，你不能多加一个也不能少一个，当你少一个的时候就成为异端。所以今天很多的异端跟看起来跟我们的信仰差不多，但是他们拿掉了一个，也许他们拿掉了一个身体，也许他们拿掉一位主。所以很多的异端呢，他把主的地位啊降低了，啊，他认为主不能与神同等，啊，主只是受造的天使里面最高的一位，啊，所以你看见呢，当他少了这个七个柱子的其中的一个呢，这成了异端。但是更可怕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多加了一个，啊，在这七个之外，你又加了很多其他的教训。当你加的时候呢，就成了宗派。所以当你每加一个，在这七个你之外你再加一个的时候呢，你就把自己跟其他弟兄姊妹分开来了，这就成了宗派。所以这个根基已经立好了，现在呢，当你从这上面要建造的时候就不容易了。因为当你要建造的时候要达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后面所讲的，只等到十三节讲的，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只有在根基上建造，建造到最后的时候呢，有一天我们众人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所以基督的身量就达到了丰满，我们就不再像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这里欺骗的法术我上次特别提到，它是一个有系统的教训。所以很多异端也好，很多宗派也好，他所讲的道是一个系统，你真的一进去以后你就很难出来，啊，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讲的这七个一我们一定要保守的，这叫竭力保守，已经存在了，这根基已经在了，这七个一。但是这个一在建造的当中呢，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当我们建造真的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而且身量呢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而且不再做小孩子中了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全身呢我们可以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让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撒加利亚书所讲到撒加利亚书所讲到和哈该书所讲的，你就知道，原来呢真的建坛容易，根基容易，但是一提到建造就不容易了，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很多我们彼此的肉体，彼此的世界上的影响，说到了我们不圣洁，就好像今天你在圣洁上出问题了，你所摸的每一个工作都出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建造。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第四章特别告诉我们，你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在每一件事情上，你知道我们今天在教会中要建造，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凡事谦虚，要温柔，要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所以只有在这样的根基上面，我们才能够被建造起来，一块石头才开始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被建造。那上次我特别提到，这是我们的难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还凡事谦虚，我们不知不觉就骄傲起来了，我们也没有忍耐，我们也没有温柔，我们很刚硬的，我们更不要说用爱心互相宽容了，用和平彼此联络。但是不要忘了，在这里保罗特别提醒我们，这里有蒙召的恩，这里有恩典。所以当我们不能谦虚的时候，这不是借口，当我们不能谦虚的时候呢，在这里神有他的恩典。当我们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承认说我们没有谦卑，但是主啊，你有恩典，你够我用，你能够在我身上做工。当我们把自己这样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去试试看， 主会做工，会把我们降卑，然后我们开始认识自己。每一次我们己生命被揭穿的时候是很丑陋的，每一次我们认识自己你是要付代价的。但当你真的认识自己，你开始厌恶自己的时候呢，你愿意谦卑下来，这是神的恩。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他说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有恩典可以供应我们，可以让我们谦卑，让我们温柔，让我们忍耐，让我们真的能够用爱心互相宽容。原来不能够赦免的我们能够赦免，原来不能包容的我们能够包容，我们就能用和平彼此联络。保罗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保罗自己是一个榜样，所以他说我为主被囚。从外面来看是罗马人把他囚禁了，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不是被罗马人囚禁，他是为了主，他甘心乐意做主爱的奴仆，愿意接受圣灵在他身上的管制约束，愿意靠着神的恩典，他现在来劝我们，我们既然蒙召了，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这一次再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讲撒加利亚书也好，哈该书，我们引哈该书也好，我们就看见最大的难处来是在我们自己。谈容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主面前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可以跟主交通。殿的根基容易，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面做属灵的人都容易，但是当我们被主摆在一起的时候，难处都出现了。我们也许我们受了伤，我们不讲话，但我们里面没有办法用爱心宽容，我们没有办法用和平彼此联络。所以经过了15年，他们仍然是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今天也是如此。普遍神的家可以有很多的人，很好的建筑，但就神的眼光是怎么样看呢？没有错，坛有了，根基有了，仍然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当神借着撒加利亚告诉他们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的时候，就在那当他们心转向主的时候，主满足了，主喜乐，主得荣耀了。主说从今天开始神的祝福领导。所以今天当我们真的愿意放下自己，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再光照我们，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接受他的调整，一步一步的转向他，让他完全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从污秽，从不圣洁的光景里面，被带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正确向着主的心态，我们的心被调整的时候，在主的眼中就是圣洁的。当我们真的是在圣洁的光中，能够与主同行，与弟兄姊妹一同追求的时候呢，就从今天开始，一块石头开始要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叠起来，神的祝福就临到了。所以真正神属天的祝福，乃是当我们都愿意降服的时候，乃是当我们石头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些弟兄姊妹的确神把它摆在你的上面，但是神也把一些弟兄姊妹摆在你的下面，有些在你左右，有些在你前后。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能够伏在神的权柄底下，当我们这样往前的时候呢，你看神的家被建造，仇敌就没有办法再来做破坏的工作，神的祝福要临到，神喜乐，神也得荣耀。但是神接着又说，有一天主要回来，他不但要震动天地，他要倾覆列国，审判要临到全地的时候，他拣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在这条路上走，他拣选我们做他的印，成为他的宝贝，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与他一同享进入他的荣耀，享受他的丰富，与他一同作王掌权。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撒加利亚书第一段话，你们要转向我，我要转向你们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亮光。所以盼望我们因着这样的话也受激励， 哦，让我们愿意有一个谦卑柔软愿意受教的灵，愿意让我们的心不断的被他调整。神怎么样调整这些回归的渔民，神今天要调整我们的心。他们不认识他们自己，神借着环境让他们看见他们这么在乎的，一方面他们非常的软弱，一碰到环境来了他们就软弱下来，一方面也让他们看见他们的心很在乎外面工作的大小自己的荣耀，一方面也看见他们实在是注重神的祝福过于神的自己。我们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认识自己，所以神倾起环境来把我们那个里面内心的光景真的暴露出来。当我们被暴露出来的时候，神借着话来鼓励我们的时候，盼望我们都能够柔软，我们愿意被调整。当我们真的被调整心转向他的时候，祝福要临到，神喜乐神满足，有一天他要以我们为印，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与他一同作王掌权。所以这是我们在读撒迦利亚书第一段的这句话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主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因为如果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的转向，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后面神的启示。就算我们明白后面所讲的也是头脑的知识，仍然不是在灵里面的看见。所以在这些人的身上我们看见神能够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有心回来为神建殿。今天我们也有心为神的家能够摆上，愿神的家被建造起来。所以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被他所得着，我们的心能够降服于他，然后他在我们身上能够有这个宝贝的工作。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段话了。这就是从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六章的末了所讲的八个意象。所以你看见如果心没有转向主，你就没有办法看见这八个意象。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只有当我们的心被纯净当我们的心真的被主完全得着的时候这个清心的人他有福他能够看见神。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没有人见过神但这里所说的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这里乃是说到他们能够看见神的心意所以一个清心的人呢，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看见神的心意那这个就是这八个意象所代表的所以只有当我们的心被调整好了就看见八个意象这就是为什么在首先神就说你们要转向我就转向你们只有当转向的时候呢，神的意象神的启示就 表明出来今天我们的心如果没有转向主就算你研究了这八个意象你也知道怎么去解释你也会背也会讲仍然是头脑的知识不是心里面灵里面的看见头脑的知识只是叫我们自高自大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是当我们在灵里面看见的时候呢，我们生命要被改变那就成为我们的意象所以这就是八个意象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在这些回归的人身上神第一件事情要得到的就是让他们要得到他们一个完全的心就是清洁的心清心清心就是一个完全的心清心也是一个讲到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所以在旧约里面特别讲到完全的心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大卫有一个完全的心在新约里面讲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新约讲到清心 都是讲的同一个意思。心是非常重要的，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所以在历代志下十六章九节，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话：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原文就是说，帮助那全心向着他的人。到今天也是如此，神的眼目在遍察全地。神要在全地一直在找一个人，他的心是完全向着他的，神好显大能来帮助他。所以历世历代神都在找这样的人，神要求的不多，只是要一颗心。当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主，神能得到一个完全的心的时候，他在我们的身上就能够显大能，能够彰显他。所以我们都记得，当以色列人那些成年的可以打仗的60万人出埃及，进迦南的只有两个人，其他都倒闭在旷野。这两个人只有一个特点，而且他们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的心。他说讲到加勒约书亚，他们另外有一个心智，就另外有一个灵，他们专心的跟随主，换句话他们是全心的跟随主。所以你看在走这个旷野的道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旷野，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多少的时候我们走着走着就倒下来了，但你要走完全程，要进入迦南，进入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的时候，神只要求一件事情，就专心跟随他，就是全心，就是你的清心。所以这个心实在是非常的重要，神一再的注重这一点。但是我们也晓得，耶利米书告诉我们，17章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没有人能够识透我们的心。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认识自己。最主要的原因，你知道，很多时候圣经上讲，因为我们的心怎么样呢？油蒙了心，我们心上有脂油，油蒙了心，所以呢，我们的耳朵就下沉了，眼睛就闭着了，看不见了。所以我们心如果出问题啊，属灵的听觉跟属灵的视觉都会出问题，因为油蒙了心。我们知道油脂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里面，这个油脂是献给神的，这只是上好的最好的。所以我们的心常常在主之外还有贪恋，就像他们当时的光景，他们爱自己的家，就是天花板的房子，过于爱神的殿。换句话说呢，我们常常注重个人的属灵的追求，过于在神家中与弟兄姊妹的配搭。所以我们个人可以属灵，但是圣殿没有办法建造。神不怕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做属灵的人，神一点都不怕。神不，仇敌最不怕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灵人，但他怕我们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上。当我们这样被建造的时候呢，仇敌就没有办法。所以这是我们在读这一次撒迦利亚书，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因为他油蒙了心，耳朵就发沉了。他们想到工作的大小，想到自己的荣耀，想到神的祝福，这些都是油蒙了心，耳朵就发沉。所以每一次心出问题的时候，耳朵眼睛都出问题。所以到了末后的时代，讲到特别讲到一个普遍的光景，就是人呢，他会掩耳不听真道，按着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傅。因为我们的心在主之外已经有另外有所求，所以就有很多的师傅专门讲你喜欢听的，所以人就掩耳不听真道，就随从肉体的情欲增添好多的师傅。这都是心出了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实在需要主来调整我们。只要我们真的有一个柔软的心，我们愿意，主一定可以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做分别为圣的工作。恢复，当我们的心被恢复的时候，我们属灵的视觉、属灵的听觉 属灵的辨别力就一定会被恢复。所以箴言第四章告诉我，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只从心发出。所以今天我们走在属灵路上走那么长久，到底哪里出问题了？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所以愿主深深怜悯我们，我们能够像大卫在诗篇139篇那个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在主的面前，这是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对付好，就像当时神借哈该对他们所讲的两个律法，用一斤都胜肉，用手摸尸体。当我们心没有完全转向主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眼中是在圣洁上出了问题。圣洁就是说，你必须要从这一切人事物中间分别出来，来归给他，这是圣洁的。但我们心在他之外还有贪恋的时候，我们不圣洁，所以摸的东西就算是圣洁的工作仍然不圣洁。当不圣洁的时候，一块石头没有办法在一块石头上。当我们心转向主的时候，我们放下自己的追求，放下自己，不管是追求属灵也好，追求自己的荣耀也好，祝福也好，乃是以主的自己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圣洁的，一块石头就要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注重的。但是我们也晓得，我们没有办法保守自己的心。当你试着要保守你自己的心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你没有办法。一方面神的话的确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但另外一方面你真的要试着去保守，你会发觉你没有办法保守。所以你怎么办呢？所以箴言又告诉我们，箴言23:26告诉我们，我儿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能够保守自己的心，但有一位可以保守我们的心，乃是我们的主。他说我儿要将你心归我，所以我们不会保守，但你把你的心归给他，他就能做事。当他做事的时候，我们晓得他接下来怎么讲呢？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当我们真的把心给主的时候呢，主在环境上就开始制作我们了。这时候呢，这个道路就出现了，这个道路很可能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是剥夺，这是倒空的路。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归向主，我们的眼目会喜欢这个道路。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抱怨环境？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有环境我们抱怨，在教会中有环境我们抱怨，在工作场所有环境我们抱怨。为什么会抱怨？因为我们的眼目不喜欢他的道路。为什么不喜欢他的道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归向他。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归向他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眼目会喜欢他的道路。在家庭的艰难里面，在工作场所，在教会当中，你会喜欢他的道路。因为当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你会发觉原来这些事情以前我看来是反对我的，是让我受苦的，现在你看见什么呢？看见万事互相效力，要为爱神人得益处。这时候你的心因为转向主，能够查验什么呢？查验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以前你不喜欢的环境，你现在看见了，在这个不喜欢的环境里面，你看见了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为你效力。所以你看这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每一次我们开始抱怨环境，不喜欢这个环境的时候呢，你只有再一次把心归给他，归到一个地步了，你开始喜悦了他的道路了，那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我们的心就被他得着了，我们的心就被归正了，就像前面所讲的，我们就能够转向他，他就转向我们，那个属灵的祝福要在我们身上。 属灵的生命要在我们身上慢慢成长，属灵的配搭，肢体之间彼此的扶持也能够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身体健壮，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是我们讲到心的时候这么重要，而且当心转向的时候呢，这个八个意象就出现了。所以盼望我们都是这样子被主的操练。我们操练不是在教会里面操练而已，不是天天到来操练，操练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在你离开教会的时候开始操练的，而回到家里面，在工作场所，在教会彼此配搭服侍上就是操练。你要喜悦主的道路，然后你的眼睛也会开启，然后你的耳朵能够听见神的话，你看见神的心意，你明白神的心意，你听见神那微小的声音，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一个道理，这实在是一个属灵的实际。撒迦利亚书就是这样子把他们带到神的旨意里面。现在神要来给他们看见神全备的救恩，借着这八个意象，神要把他完全那个恢复的路摆在他们面前，也摆在我们的面前。好，当我们在讲这个八个意象也好，或者我们讲到后面的所谓的预言也好，我想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读预言书的时候，撒迦利亚算是比较难读的一卷书，在旧约里面被称为旧约的启示录。所以对犹太的拉比来说，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最难读的就是撒迦利亚书。所以他们有一句话，他说这个撒迦利亚书是一个封闭的书，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封闭的书，只有等到什么时候才会解开来呢？只有等到公义的教师来到的时候。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公义的教师要来到，这个公义的教师其实已经来到了，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公义的教师指着我们主着圣灵说的，指着圣灵说的。所以今天撒迦利亚书对我们来讲呢，是一卷开启的书，如同启示录一样。但是因为我们读启示录也好，读撒迦利亚书也好，读所谓的预言或者意象也好，因为我们常常心态不对，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争执，很多人觉得应该是这样的解释，很多人觉得应该是那样的解释，所以因为不同的解释呢，就变成了有争论，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对。所以撒迦利亚书你要读这八个意象的时候，心首先要对，当你心对的时候呢，你读所有的预言，你就发觉预言，你读预言你不是读字句，你必须读到预言的灵，换句话，你必须要摸到预言里面那个背后那真正的灵，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灵乃是叫人活，灵带给人生命，所以读预言的时候，读意象也好，读预言也好，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点，这就是启示录十九章十节告诉我们的，因为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所见证。所以当我们读预言的时候，你必须要读到耶稣的见证，因为所有的预言不是给我们好奇的，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好奇的，乃是为我们的主做见证。所以如果我们抓住这个重点，知道是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所有的争论都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的主是活的。当你要形容一个活的事物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不同的看见，都是对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讲到读预言的时候你要注重的还是预言的灵。所以整本启示录你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是好奇，我们最注重的常常不是基督，而是敌基督，所以很多时候都在很多人发问都是问敌基督怎么样，那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真正整本启示录整个预言乃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你看见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在讲什么呢？荣耀基督的意象，对不对？讲到我们的主他的意象，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但是到了第二章第三章呢，就讲到什么呢？他在七个灯台中间那七个灯台呢，就讲了七个教会，所以讲到基督跟他的教会。那从第四章开始一直讲到末了呢，讲到基督跟万国 所以你看到他万国发生的事情，所以整本启示录来是为基督做见证。当我们在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会发觉这个意象也好，后面的预言也好，只有一个中心，乃是以主做中心，为着见证我们的主自己。那另外一点我想我们要注意的，你读预言的时候或者读意象也好，异梦也好，有一个点我们要抓得很清楚的，就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十九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在这里我想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特别注意到有一个字很重要，他这边特别提到更确的预言，更确定的预言。为什么彼得在这里特别提到有一个叫做更确定的预言呢？因为在这之前他讲到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就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提到了一件事情。所以你翻开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十一节啊，你看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所以保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主的永远的国度，讲国度但他当他在讲国度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在我们来讲那是太宝贵了。他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怎么讲呢你看他从十四节开始看起，他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纪念什么事呢？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彼得在快要殉道了他特别当他回想讲到国度的时候他想到一件事情他永远不能忘记，就是在变化山上主把国度向他们显现，主的国度向他们显现主降临在他的国度里面。所以他在快要去世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说我从前我们从前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因为我们主降临在他的国度的时候变得形象因衣裳全部洁白如日头发光的和他降临的事降临的荣光告诉你们，他这不是随便捏造的，是我们亲眼看见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就是变化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现在彼得在讲国度的时候，他特别提醒这些信徒，他从前经历到亲眼看见亲耳听到国度降临的事，他看见了主的威荣，听见了父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他把这件事情告诉这些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宝贵如果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觉得不得了，这是太好的经历了。但是彼得怎么觉得呢？彼得说有一件事情比我的经历更宝贵，那是更确的预言，神的话。所以我们的经历再宝贵也没有神的话重要，因为我们的经历是有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拦住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有很大的精力，所以我们抓住这个精力不放，这个精力甚至比神的话还重要。 啊，结果呢反而造成分裂。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你的经历，我有我的经历，你的经历是对的，我的经历也是对的，啊，你有圣山上的经历，我有听见父神的说话的经历，但是不管这个经历多伟大多好，也只是局部的。所以彼得在讲到这么大的经历的时候呢，他提醒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并有先知更确定的预言，这个预言比他的经历还重要，更确定，哦，你看这跟我们的想象完全不同。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经历比神的话更确定，哦，但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个预言更确定。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读主的话的时候，哦，更宝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借着我们的经历来解释神的话的时候呢，解释的不对，因为我们经历有限，神的话是无限的，所以只能用神的话来解释我们的经历就没有问题。当我们用神的话来解释我的经历和你的经历的时候，都能够解释得通，如果这经历是从神来的。但是我很多时候我用我的经历来解释神的话，你用你的经历来解释神的话呢，我们就分开来了。所以今天神的家为什么分了那么多派，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经历，都觉得他的经历是对的，但是彼得告诉我们有一个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啊，今天主快要回来了，夜越来越深了，今天就在暗处。在这个暗处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你不仅要讲你的经历，你更要注重神的预言，啊，所以我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啊，一直等到什么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我们读预言读到一个地步，哦，里面亮起来了，哦，里面亮起来了，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出现了，这个，因为这个呈现来是主，只是我们主说的，哦，当我们读预言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主在我们里面出现，哦，有光了，那才是好的，哦，然后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了，你怎么来解释预言呢，哦，所以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的。今天很多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解释神的预言都是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所以有的人是这样解释，有的人是那样解释，都是用思意来解释。所以当我们在读预言的时候，你不能够用思意来解释，不能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不能用你传统的教导来解释，因为从前他们是这样教导我们，所以我们用这样来解释，你不能用这样来解释。另外也告诉我们，这里的思意呢，它在原文的意思不是指着你我的意思，乃是指着这一句话的意思，所以它用的不是人的思意，它是讲了事情的思意。意思就是说呢，你解释神的预言，你不能够断章取义，你不能够就这句话来解释这句话，这叫思意。所以呢，你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的，一方面是说到你不能够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一方面告诉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啊，你必须要用整本圣经神的启示，啊，来看，这样子呢整本圣经才能够连贯起来。否则的话呢，你这样的解释，你抓了这句话来解释，你跟另外的圣经就没有办法摆在一起了，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有很多对神的话有那么多的分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是我们在讲到预言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的态度。神的话，神的预言或者神的意象，第一个比我们伟大的经历更重要，第二个当你在解释的时候不能断章取义，也不能凭自己私意来解释，只有我们在这样的态度底下，我们才能够来看接下来这八个意象。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的心真的转向主的时候，我们也不敢断章取义，我们也不敢凭私意来解释。但我们的心真的转向主的时候，我们不是抱着一个好奇的心来看这些话，当我们真的是敬畏神的时候，我们敬畏他的话，不敢凭自己的经历来解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看这接下来的八个意象。那讲到意象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经上有很多的意象， 那今天有很多，特别是灵恩派的他们有很多的异象。我好几次在不同的教会去讲道的时候，很多有受过灵恩他们的教导的人，他常常跑来问我他们得着的那个异象是什么意思，他们常常看到好多好奇怪的异象。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必须要注意圣经里面常常提到那个异象常常圣经里面提到的主要的异象都是单数的，不是像那么多的异象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个异象叫做那个异象。这个异象呢乃是神心意的发表。那神的心意只有一位，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你发觉了这些异象真正的中心乃是基督。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讲的异象，看到什么老鹰看到一些小人在头上看到哪个海岛从上下分成两半在这些里面你看不到基督。所以神的那个异象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心绝对是基督，也神的奥秘乃是基督。但是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教会所以你又发现原来这个异象呢离不开我们的主跟教会所以你在读所有的异象的时候，你会发觉都不会离开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异象呢是那个异象而且神是灵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异象的时候呢，基本上是讲到我们灵里面的看见，我们灵里面的看见。当然有的时候神因着人的软弱特别是在就业的时候，常常因着人的软弱让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得到一些事物但是在今天新约的时代里面神的意象主要的乃是在我们灵里面被看见，因为神是灵他把他自己的启示向我们灵里面来发表当人在灵里面得着的时候呢，就成了我们的意象这是我们在这边特别提到的这个意象特别是看到基督跟他的教会。所以当我们等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八个意象都跟基督和他的教会发生关系的，这是神永远的心意所以如果我们读整本圣经你看主要的意象都是讲到这个当你讲到摩西他看见那个意象，伟大的意象，这个荆棘被火烧没有被烧毁荆棘是谁？荆棘说到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荆棘是罪产生的结果人犯罪之前没有荆棘的，神没有创造荆棘，荆棘是人犯罪之后从地里面长出来，地受了咒诅。但是我们的主呢，他道成肉身他没有犯过罪，他里面也没有罪，但是他成为罪的形状所以你看见这个荆棘是预表我们的主但是荆棘呢也代表我们，荆棘代表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经过埃及这么多年来的压榨，好像火烧一样没有被烧毁，神保守了他们所以这荆棘是代表以色列百姓说的，当然这荆棘也是代表我们说的今天整个世界就像个火炉一样，我们像从火中抽出来的柴，我们没有被烧毁了，是神的恩典。所以就看见了摩西的异象乃是讲到我们的主跟他的教会说的所以这个是那个异象。但我们如果读到以西结，你看以西结第一章也看到那个异象，对不对？四个活物在地上上面是穹苍，穹苍上有宝座，宝座上坐着一个好像人子的你看这个中心乃是那个宝座的人子，来讲到我们主说的这个四活物呢，来叫代表神在人心中的那个永远的旨意四活物无论往哪里去，就把神的宝座带到哪里，就把神的旨意带到哪里今天神在教会的那个永远的旨意上，我们教会不管到哪里去，都把神的宝座带到哪里，把神的旨意带到哪里去。所以你看见以西结的意象也是基督跟他的教会都是同一个意象 你看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看见基督坐在天上，身体在地上，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你看见了基督跟教会。到了启示录，你看见约翰的异象，人子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七个灯台就是教会。所以你会发觉每一次我们讲的异象的时候啊，那一个异象，那个单一的异象，总是讲到我们的主跟他的教会说的。那当然在这个异象之外有好多小的异象啊，但那个异象呢，基本上都应当是把我们带到那个唯一的异象，那真正的异象里面，否则那些异象呢都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其他的意象都是为了这个意象而有的意象，为着基督跟他的教会说的。所以意象是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的。所以我们在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心如果对了，这个意象就成了我们的意象。当你有了意象以后，你就有目标有方向，路就走得直。今天为什么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走得不直？因为我们没有意向。你真的有意向的话呢，它有目标有方向。那意向还有更宝贵的点是什么呢？意向不仅给你方向，给你目标，意向也给你力量来走这一条道路，这是意向宝贵的地方，它会吸引你朝这个方向前进。所以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一看见这个意向以后，他马上这个人就改变了。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你是谁？从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召我的意象。所以保罗的一生被这个意象控制住了，一生走在这条路上。所以这个很宝贵，这个是意象。所以当我们真的得着意象的时候呢，不管环境多艰难，不管我们多软弱，我们有目标，主也给我们力量朝着这个方向走，能够一直走到主回来的时候。箴言告诉我们，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没有意象民就分散，有些翻译说没有意象民就灭亡，所以这个意象非常的重要。这个意象只有在我们的心转向主的时候，这个意象才能够真正的向我们启示显明，成为我们个人的意象。所以到时候撒迦利亚的意象呢，就要成为我们个人的意象。所以这是我们在讲到撒迦利亚这八个意象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讲的话。好，现在我们要开始看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的第七节，我们开始进入它这个八个意象里面。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七节啊，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所以他这件事情，他第二段话就是看见这个异象发生的日期啊，乃是在十一月，就第二年十一月24号。这是神借着哈该第三次说话，9月24号说话之后两个月之后发生的事情，也是他们重新建殿5个月以后发生的事情。神已经赐福给他们了，神也应许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他要震动天地，倾覆列国，他要以所罗巴伯为他的印，因为神拣选了他。之后现在神能够向他们启示神的心意。那这边特别提到耶和华的话是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也讲了同样的话，在第一章的第七节又重复了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这个重复不是随便的。因为按照普通来讲， 第一章的第一节已经介绍了撒迦利亚是谁了，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那经过了几个月之后，你不需要再重复这些话了，你只要说神的话临到先知撒迦利亚就好了。但是他重复这个话，意思就是说神再一次把他的心意向撒迦利亚表明，也向我们表明。因为我们讲过，以多、比利加、撒迦利亚这三个字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心意，就是神要在一个特定的日子，神要纪念他们，神要施恩赐福给他们，所以神再一次向他们表示。因为这个八个意象就讲到那一个日子，这个八个意象就讲到神要纪念他们，神要赐福他们。然后他说，我在夜间观看，见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所以现在呢，这个异象临到撒迦利亚呢是在晚上。如果你读下去啊，事实上这八个异象都在同一天的晚上，所以一个晚上撒迦利亚几乎都没有睡觉，所以还好。你如果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就看见撒迦利亚是一个少年人，因为哈该是一个老年人，老年人受不了的，少年人常常晚上不睡觉的。所以你看，你等到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啊，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神天使又把他叫醒了，所以他是同一个晚上。然后等到第八个异象的时候，你会发觉呢，天差不多亮了，所以我们在读这八个异象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神是在一个晚上启示给撒迦利亚的，这八个异象都在同一个晚上。那撒迦利亚是在夜间观看，就看见了这个意象。很多时候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最容易得着神的启示，在晚上的最容易做梦，有异梦或是意象，晚上是最容易的。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梦基本上是白日梦，所以很多人很在乎他做了什么梦。事实上你一天就是白日梦，为什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因为他白天看的太多了，就想的太多了，晚上就做梦了。但是撒迦利亚这件事情不太一样，因为他做的梦的确跟他白天所看见的是有关的，但这个是从神来的。为什么是从神来的呢？如果我们读约伯记三十三章，我们就很清楚。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三十三章，约伯记三十三章第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你特别看见神他一再的说话，他不但说一次，他还说两次，但是呢世人都不理会。所以很多时候不要说世人了，连很多信徒都在问，真的，我常常有信徒在问，他说怎么搞得我都听不到神在说话。我说不是神不说话，是你没有听见。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神说了一次又再说一次，在原文的意思还不是这样子，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神第一次是这样说话，人听不见，人不理会，神怎么办呢？神只好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说，人还是不领会。所以人怎么办呢？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异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所以神向人说话，人不理会， 说了一次人不理会，说两次人不理会，神用这个方法说人不理会，神换另外一种方式说他还是不理。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啊，我们用这样好话他不听，用不好的话他也不听啊，我们人就是这么背离。所以怎么办呢？只好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为什么是沉睡的时候呢？因为沉睡的时候我们心思就慢慢安静下来了，我们的魂的翻腾就慢慢平静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可以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啊，开通他里面属灵的耳朵啊，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计谋不行骄傲的事。你看我们这个人是很悖逆的啊，我们有自己的计谋，自己的打算，我们非常的骄傲，我们用自己骄傲来行事啊，结果呢，自己的计谋，自己的骄傲，让我们掉在坑里面，死在刀下。但神爱我们，神在我们沉睡的时候啊，借着梦和异象，把当受的教训印在我们心上，叫我们不从自己的计谋，不行骄傲的事啊，拦阻我们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你看，这是神的爱。但是很可惜啊，人有的时候即使有这些，他还是印着景象。这时候神怎么办呢？只好有管教的手了啊。所以到了接下来，到了19节，人在床上被惩治，所以神只好让你躺在床上被惩治了啊。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厌弃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啊。这时候呢，到了24节，神就开恩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啊。所以你看，神好话不听，神只好用管教的手来了啊。所以神用各样的方法来启示我们啊。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啊，神在夜间开始对撒加利亚啊用异象来说话啊。所以神很多时候也用同样的方法啊，当我们真的魂安静下来的时候啊，当我们被管制的时候啊，当我们真正服下来以后啊，我们的灵就很容易接受神的话了。这就是为什么神常常把我们带到尽头的原因，因为神一次两次我们就是不听，这个方法那个方法还是不听啊，只好怎么样了？让你躺在床上了，你只好好好的来想想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这时候魂安静下来，灵就容易得启示。这真的是神爱我们啊，神把启示给了我们。好，现在他看见了有一个人骑着红马，这个人是谁呢？啊，就是第11节的这个人。第1章的11节，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啊，所以这个人乃是指的耶和华的使者啊，耶和华的使者。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有一个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在原文就是天使了啊，有一位天使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耶和华的使者。那是指着我们主说的，我们的主啊，在旧约的时候啊，就是以使者、天使的形态出现啊，所以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啊。但在这里呢，他看见的却是一个人啊。换句话说呢，他看见的乃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这位人子。所以我们的主乃是以道成肉身啊显现在他的意象里面啊，让他来看见啊，所以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乃是一个人的形态出现啊。因为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成为人子啊，为的是要搭救我们 为着要成就他的救恩。讲到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那边特别讲到我们的主乃是指的什么呢？乃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我们的主乃是从创世以来就是被杀的羔羊，只是在两千年前显出来而已。他是从创世以来就是被杀的羔羊。但是如果你读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讲到基督是怎么样呢？是创世之前被预定被神所知道的。所以你看神的救恩呢，不是临时起意，不是因为人犯了罪才有的。神的救恩乃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还没有创造天使，神还没有创造世界，神还没有创造人之前，神就已经预定基督是神所知道的，然后从创世以来就是被杀的羔羊，在两千年前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所以即使在旧约他们因着信仍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因为他是在创世以来就被杀的羔羊。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所以现在撒加利亚在晚上看见了这个人，他来是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你知道这就是白天撒加利亚看见的景象，因为白天撒加利亚看到了这些景象之后晚上这个印象在他身上，神就借着这些话来对他说话。因为在当时撒加利亚他们所在的地方常常有骑马的人，这些骑马的人都是马代波斯的军队，因为他们骑着马到处巡行，维持这个波斯帝国的安定跟繁荣。那个时候我们晓得巴比伦已经被推翻了，马代波斯呢他们已经接管了这个帝国，所以马代波斯的马兵很多的，所以很多骑马的到处都看得见。所以白天撒加利亚就看见了这些骑马的人，而且他们骑马的常常马的颜色不是同一种颜色。然后呢在马代波斯帝国常常看到有一种树就是这里所谓的番石榴树，所以他所看见的他白天就看见了。所以我说日有所思嘛，夜有所梦嘛，只是他这个梦呢，这个意象还是从神给他的。的确他白天看见了，但在梦中他看见了。那为什么提到番石榴树呢？因为番石榴树番石榴树在原文番石榴树叫做哈大沙，那什么是哈大沙？我们晓得哈大沙就是以斯帖原来的名字。你记不记得你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以斯帖他因为他是生在波斯帝国嘛，所以波斯人他波斯的名字就叫哈大沙，但后来给他改成以斯帖。以斯帖的意思就是星星的意思，天上的星星。所以在当时他们是以斯帖跟他的叔叔莫迪改他们都是留在巴比伦的没有回归的犹太人。所以当时其实呢他们虽然没有回来，后来你就知道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哈曼要除灭所有的犹太人，记不记得？那就是发生在苏三城就在当时。 所以他们虽然没有回来，其实也落在神管教底下。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以斯帖就像黑暗中的晨星星星一样，所以带进了光明。所以神是借着以斯帖，借着莫迪改，拯救了那些犹太人。所以以斯帖原来的名字就是哈大沙，因为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个番石榴树。所以番石榴树就是指着以斯帖原来的名字，就是指着一个矮的树丛，因为番石榴树是比较矮的树丛。那为什么他会看见？那这个番石榴树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原来他们从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最骄傲的是什么呢？就是香柏树。所以圣经上常常把他们最辉煌的时候比喻成香柏树，因为香柏树是又高又直又大，用来做圣殿的树木。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在万国中居首不居尾，他们就好像香柏树这么崇高。但现在呢，他们的景况就像番石榴树，像个矮树丛这么卑贱。这是他们现在的光景。然后又是在洼地上，洼地就是在山谷中，不但是番石榴树，还在低谷里面就说出了他们的降卑。神使他们被掳，使他们卑微，使他们在外邦的政权底下降卑，是为了让他们悔改这是神的心降卑是为了使他们悔改，好使他们有一天能够升高。你知道我们骄傲的时候常常不会悔改的，神为了要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这么骄傲怎么办？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神只有使我们降卑，好把他的祝福领导我们所以你看见我们看几处圣经好了以赛亚书57章，以赛亚书57章，15节，以赛亚书57章15节他特别提到，因为那个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他们这么骄傲，被落在被掳的光景，神使他们降卑，神好与他们同住所以你看见现在主与他们同在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我们上次交通过的以赛亚书62章第二节，对，后面这一段，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所以你看，神使他们降卑，为的是使他们升高。我们的天性都不愿意降卑。所以神使我们降卑，为的是使我们升高，好赐福给我们。所以这都是出于神的爱。所以现在他们在洼地，在卑微的地方，现在他们不再像香柏木，他们乃是像番石榴但是呢，这里有一个人，耶和华的使者，我们的主与他们同在，因为与虚心痛悔的人一同居住所以你看见神的儿子 在百姓受苦难的时候与他们同受苦难，这很宝贵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主不救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神的奥秘。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你知道吗？神与我们一同受苦，这常常是我们不知道的。神与我们一同受苦，好来拯救释放我们。我们都记得诗篇23篇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你与我同在。你看主没有把我们留在那个地方，他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竿安慰我们。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一同受苦。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好了，我们更清楚。以赛亚书63章，以赛亚书63章，以前神借着这些先知对他们说话他们听不进去，现在受苦以后呢，就听得懂了。所以圣经上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让我学习你的律例，你的话。所以当我们受苦以后，我们懂得神的话了，认识神的话了。好，以赛亚书63章第9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以赛亚书63章第9节，他们就神的百姓呢，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所以我们不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在受苦，我们觉得神为什么不拯救我们，好像神离我们很远，其实他与我们一同受苦，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所以你看见没有，神的爱是这么的宝贵。他们在那里卑微，他们被掳，他们在那里受苦，神的儿子与他们一同受苦，抱抱他们，怀揣他们，拯救他们，释放他们。所以你看见他说，撒迦利亚说，我在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白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跟白马。所以这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后面有3匹马，红马、黄马、白马。首先我们要知道这里的马都是复数的，因为我们读中文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你看的话你会觉得就是有一匹红马、一匹黄马、一匹白马，在原文它是复数的，就是好几匹红马、好几匹白马、好几匹黄马。为什么是复数的呢？因为你到后面就知道，它是第一个，这些马上面都有骑马的。那第二个呢，你会发觉它是马车，你知道后面是马车，因为马车常常前面套好几匹马嘛。那为什么他不提骑马的人呢？第一匹马他提到了那个人，所以注重的是那个人，要我们注重主。为什么要我们注重主呢？因为意象的中心乃是基督。那接下来叫我们注重的乃是番石榴树，因为番石榴树是指的神的百姓，所以基督和他的教会。那接下来叫我们注重的不是那个人，不是骑在马上的人，乃是叫我们注重马。为什么要注重马呢？因为叫我们注重那个马的颜色，所以这个颜色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颜色就启示了后面这个第一个意象所要告诉我们中心的信息，所以每一匹马的颜色是解开这个意象的关键的那个重要的因素。那现在我们的时候到了所以我想我们休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把第一个意象讲完好，我想我们先低头一点祷告，好不好？ 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在这末后的时代，你看重我们你愿意再把你的话，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启示，向我们解开。主，帮助我们向着你越过心越单纯让我们的心真的转向你，你就转向我你心就喜乐，你也得荣耀，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这个心意，你的旨意，你的意向，乃是深刻在我们的灵里面，成为我们的方向目标，也成为我们奔走前面的那个力量帮助我们向着你忠心走到尽头，等到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欢然见你。所以我们谢谢你，再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